圆觉经注解的前面的序这句话。裴修这个人啊、是很有善根啊、在参禅都很有悟境，并且他发了一个愿啊、要生生世世助国王弘复佛法。果然他去世之后，于田国的一位王子生下来，手掌上就有两个字，裴修。他转世转到于田国做王子去了。当时这个消息传到唐朝，这个裴修还有一个儿子嘛，听说他的父亲转投到那去了，还想去把他接回来。那这个就有点太神奇了，当时朝廷皇帝不同意啊，就没有再来往啊。裴修是这么一个来历。好，这个人道的众生他有什么能力呢？就是他有很强的思维力，忍心锐呀。因为人道里面是苦乐参半，或者说是苦多乐少啊，他心也散乱，但是当他被苦难所激发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很强的这种出离的心，而有这种出离心发起来之后，他就用很强的意志力、智慧力去啊修道。所以在六道当中，能够啊修行的最好的层次就是人道。天人都常常发愿，站在一个解脱道的立场发愿，到南阎浮提投身做比丘啊。所以能够以极强的意志力、思维力啊，汗劳忍苦啊，而且建立崇高的目标，趋向菩提涅槃的境界，在六道当中唯有人道最好最强。所以人通身都是法器，所以为什么杀人的罪过很重啊？跟这有关系。得人身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有限数量的人道众生里面，你下辈子失去人身的数量又极大，下一辈子能保持人身的数量又极少。这种多少的数量用比喻啊，这个比喻也是佛说的比喻。有一次他跟阿难尊者就有一个啊开示，随手抓了啊一把土，说是手上土多还是大地土多啊，这个爪上土就是指手上的啊。那阿难尊者当然说是手大地土多啊，手上的土很少啊。好，用这样的不成比例的数量来告诉他啊，这个地球众生下一辈子失去人身的就像大地土那样多啊。那这些众生下辈子能够保持得到人身的数量就像手上的土。我们想一想，这很严峻呢。那得人身要持五戒呀，要奉行五常啊。你现在看看，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众生，可不是大部分人都要失去人身吗？一让他来受戒，他就害怕，觉得是对自己约束。那些经商的说叫我不喝酒不吃肉，那怎么行呢？那我的订单上就是酒桌上得来的啊，不妄语也很难做得到啊。 所以现在连五戒基本的助人的条件，很多人都觉得很难了。这是他有点因果观念努力去做的人觉得难，那些没有因果的观念整个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持五戒啊，我为什么要五常啊，那这就更没有理由，更放纵自己的烦恼，那不是失人生，那直接就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人生是不容易得到的，或者说就很难得到的。佛经对这个很难得到是用比喻来比况，种种比喻，其中一个比喻大家很熟悉，大家要思维一下，盲龟执木。浩瀚无际的大海，有一只瞎眼的乌龟叫盲龟，它每100年伸出海面一次，概率就是100年伸出头面一次。好，那这个大海当中随意的飘了一块木板，这个木板当中有个圆孔，那这个木板随着大海的波涛的四处飘荡，那恰好这个100年伸头一次的乌龟伸出头来，正好伸到这个圆孔里面，你说这个概率是不是极低呀？那得人生比这个还低。你想一想，思维清楚一下，得人生这么难呢，概率这么低呀，我们还必要珍视人生吗？我们还能够去百无聊赖的浪费生命吗？甚至碰到点挫折就寻短见跳楼上吊吗？那这个不是佛说这个难得，我们真的没有概念呢？认为得人生这么容易，好像你看现在多少人都要堕胎，其实堕胎也是很麻烦的，让他失去了得人道闻佛法解脱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啊！现在我们中国可能政府层面也在重新审视计划生育的政策了，这一胎的这种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中国老年化已经是非常的急剧呀！未来的年轻人将会很苦啊！就是一个独生子女，他要承担多少老年人然后一个老化的社会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生命力的所以这个现在整个社会呼声也在谈这个问题。当年制造一胎制，也就是说最多搞30年，现在30年已经过了，应该是要做点调整这是题外话。如果说堕胎的据说是数量惊人呢，他那种整个虚空传来的那种乖戾之气呀，那也是很麻烦的，不吉祥。好，再回到我们人道的众生，我们思维一下这一生我们怎么度过呀？其实做人首先要解决一个人生价值观的问题啊，这是从生命本身应该提出的问题。但现在很遗憾的是教科书给我们提供的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一个东西，大家就心里很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呢，于是就使得这个问题他不去问，人到底为什么活着这是必须要问的问题，也必须解决的问题也许我们小时候会提这个问题到大了以后大家不提这个问题觉得我赚钱都没有时间呢他都是忙于五欲六尘啊，功名利禄啊，不提这些生命的价值观问题于是我们就很盲目的在生活被动的在生活我们没有一个自觉没有一个主动 没有对我一生根据我的一个价值观怎么去组织我这一生呢？怎么对我的时间、对我的生命、对我的职业的选择啊，有一个轻重缓急的安排呀、啊，有一个取舍呀、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生下来哦，生下来就很弱小，靠着父母，然后大一点就得要上学，上学到了初中就有一段叛逆的时期，初二现象啊、叛逆，叛逆呢到了四五六岁就也发育之后就有对异性的追求。对异性追求，这个情欲上来的就得谈恋爱啊，谈恋爱谈得昏头昏脑呢，就得结婚，结婚就得生儿育女，生儿育女呢，就得要奔波事业赚钱养家活口，等到子女大了成家了，自己也老了啊，老了就这个病那个病就得要跑医院了。马上就得颤巍巍的面对死亡了。这是大部分人一生的基本情况了。每天都在鸡毛蒜皮的这个日子过啊，然后办公室的那些故事不断的重演了。家庭如果顺利一点的还有点欢笑。如果冤家债主碰头，整个家庭就是一场他人就是地狱的这种局面啊。所以这一生我们眼睛所见的境界耳朵所听闻的音声大概都属于世间的尘劳啊，尘五欲六尘呐、啊，劳烦我们的内心呐、啊。由这个尘劳就是奔波呀去造作这些事业呀，这都是生死业缘呐、啊，轮回不休啊，这根本意义上就是我们有欲望啊，而且没有办法断啊，贪嗔痴啊，所以在这样的世俗的这种拼搏呀，职场就是战场啊，要拼搏啊，要提升啊，要赚钱啊，要买房子啊，小孩要读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啊，现在大学毕业了又得找关系去搞职业啊，忙不完的事情，真是苦啊！我们看世间人很忙啊。大家都在忙碌的一个角色，当然也少部分也在看忙啊，看他在忙、啊。看忙呢，一般的人他有点福报，看的那些忙，他可能还有点优越感啊。但佛菩萨也在看忙，看我们这么忙于尘劳啊，他有悲悯心。来帮助我们，无量劫以来都在这个尘劳生死业缘当中，就是恶性循环，永远不能出来，永恒的怪圈呢所以我们要听闻佛法，但是佛法岂易闻乎？佛法不容易闻啊！你说。尤其我们中国大陆，你说佛法容易闻吗？我们的体制内的教科书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佛法的东西吗？我们主流的媒体也没有这些东西啊。十年文革那就整个一个出家人都见不到啊，佛像都没有啊，佛经都被烧掉了，佛法圣三宝都不存在了。你说佛法哪能容易闻到呢？那这个三十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倒是好得多了， 但仍然不容易啊。他还有种种的障碍呀、啊。上个礼拜我就接到一封信，很有意思，一个党员干部给我写来的。他说去年三月份来到东宁市，皈依了三宝。今年上级给他一个党员干部传达的一个精神，党员干部不能信佛。他觉得作为党员一定要遵守有令即止，所以向我写封信，郑重声明我某某某还盖了个印还盖了个血印，从现在开始这个中断所有的皈依宗教活动一心向党你说给我写一封信，这个信我都觉得这很荒诞了。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把一个人搞成这个样子，而且在他出现两个名字的时候还盖两个血印在这？你要拒绝你就拒绝嘛，这是你的自由嘛。你要郑重声明搞个书面性的东西干嘛呢？但事实上你这个信仰是一个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吗？你首先你是个公民嘛，你首先要对自己是什么，作为人你作为人的权利在什么地方你得有一个概念。我们东宁市还有一个退了休的党员，他是由于得了病，念佛念好了，他深深地感觉到佛法巨大的利益，然而他在皈依的时候有巨大的心理障碍，觉得我来问我能不能皈依。我说谁障碍了你皈依呢？如果你还是在职，我们还情有可原，你已经退休了，你还能捆绑自己干嘛呢？所以你看看他是太不容易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你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宗教信仰是你个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你定位好有什么可郑重声明的？如果这个事情到国际上说，人家都觉得很荒诞的，开国际玩笑。好，进一步我们来看，知道得人身已经很难了，更何况进一步说得男子身，以及六根具足幽难。所以在人道里面这里有很多女居士你不要认为是重男轻女有很多奉行女权主义的女同胞们，一看到这些她会愤愤不平，干什么男子身又怎么样啊，我女子身更好啊。得男子身他还是比女人身要好这绝对不是重男轻女实际上他生命的层次就是不一样。所以古人生个男孩就很尊重，就放在床上，叫他叫弄脏弄脏就是玉的一种，让他玩的东西是玉如果生个女孩，哎呀没办法，就让她坐在床下的地上弄瓦，给个瓦片给她玩吧所以常常这个说你生个什么弄脏，是弄脏呢还是弄瓦呢？你看这都不一样了得男子身六根具足幽难，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具足它是不容易的先不说六根多么的端庄也就是具足都不容易现在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六根也还不错但是你到一个其他地方去 民政局常常办一些这个慈善性的，就是那些六根不具的人呢，把它放在一起，到那一看，真是大吃一惊了。我原来去过一次，哎呀，少鼻子的、少眼睛的、没有嘴巴的、没有胳膊的，哎呀，这个东西让人都是胆战心惊。你到那参观之后，才觉得自己六根具足，还是感到很庆幸的。那六根具足，尤其是一根的具足啊。现在有的人这个五官端正各方面也没有残疾，但是他的思维心理状态不正常啊，常常会忧郁症呢、啊，很颠倒啊，搞得不好就到精神病院去啊，一到精神病院去，我就是皇帝啊，你们是我的臣下啊，就到处讲这话。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男子身六根具足很难啊。进一步说，闻佛法，刚才闻佛法不容易闻，已经很难了啊。说闻佛法很难，我都有感触啊。原来我没有出家之前在高校啊，因为我是学佛的，有时候会给他偷运一点佛法啊。偷运点佛法，你说是这其实在高校教育还是那时候，尤其90年代啊，他不容易。讲点禅宗没有问题，哎，这个达摩祖师啊，如何以心印心，这些学生和老师听到没有问题。我发现尤其一谈净土宗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这很信仰，很有宗教信仰味道啊，尤其是谈轮回和因果问题。这个他们除非有善根的，要么他很规范的、很正规的人，他会拒绝。原来我是上这门哲学课，有时候讲点禅宗啊，还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进一步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天竟能跟他讲净土了，讲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了，啊，马上就有麻烦来了。有个学生啊，入党积极分子，写了封信给党委书记，啊，说这个高校是马克思主义阵地，怎么魏老师在这里讲宗教信仰呢？啊，这个上纲上线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党委书记，一看着这封信很重视啊，马上把我们的系主任找去谈话，系主任找我去谈话。啊，这个正儿八经，我那时候我也说，我说我没讲什么呀，我是爱国主义啊，怎么爱国主义？我说儒道是三家，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嘛，爱国首先爱自己的文化嘛，但是终究这个还是行不通的啊，他这个。以后就搞得我就不能讲净土宗了，由于这封信就搞得下几届的学生就没有闻净土一法的缘分了。那你说闻佛法容易吗？很不容易 啊好，尤其是闻佛法里面有各种宗派、各种法门，尤其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啊，净土一正庄严啊，这样的奇妙的法门更难了。那难到什么程度？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呢？佛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在这世间所有难事当中是最难的，没有比闻信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信愿行更难的一桩事情。好，那我们了解这个真相之后，我们就感觉很庆幸了，何幸而得难得之人生呢？今生得人生了，而且六根具足了啊，又何其庆幸闻到了难信之佛法呀。 所以种种难都突破之后，你闻到佛法而又不肯去信，不肯去相信，这就是极为可惜的一桩事情了。身为可惜也在，这个祖师是站在什么程度来给出这么一种深广的浩叹呢？就在于我们在人生里面，你学一切的科学、一切的哲学、一切知识技能，最终是解决不了终极关怀的问题，解决不了轮回生死的问题啊。如果生死轮回不能解决，一切的一切都是戏论了，都是梦幻泡影了，一切都是无意义啊。那我们这个宝贵的人生一生啊，不能解决大问题，就是可惜的事情了。只要不要以为自己能赚点钱、当点官、有点知名度就很了不起呀、啊，这些没有什么呀。这样就把我们人道里面需要解决的本质的问题，也就是人学当中的价值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要深刻的考量的。好，请看下面。不信孤智，即如信者信而不怨，忧不信也；怨而无行，忧弗怨也；行而不猛，忧复行也；行之所以不猛，犹怨不切；怨之所以不切，犹信不真。总之，身真信难，信果真一，怨自然切；怨果切一，行自然猛。真信切愿，加以勇猛行力，决定得生净土，决定得见弥陀，决定正山不退，决定一生补佛。既得生净土矣，况大劫来生死业根，则从此永断，即一生补佛矣。自己尊贵无上妙觉，则便得圆成。此一念真信，属观系者，其浅浅哉？苟非藏道圆薄，生死业轻，九重善根素因深厚者，何以能尔？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层层剥笋，告诉我们这个得人生难，闻佛法难。如果闻到佛法还不肯相信，那就很可惜。好，再进一步讲，不信故智，就是你不信佛法这种人还是很多哟。暂且不讨论，不信的人不讨论，讨论的是极如信者，就是你闻到了佛法，尤其是闻到了净土法门，你有一定的相信，对净土法门有信心，有信心呢，但是你不发愿，也等于没有信心。这发愿就是厌离娑婆，求生极乐啊。他有的人确实是，他有点智慧，觉得地球和外星系无量无边， 谈极乐世界大概也存在，诸佛很多，阿弥陀佛也应该存在，他对这个他有信心相信，但是他发起不了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愿。这个厌离娑婆不容易啊，无量劫以来我们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在家亲眷属里面虽能苦不堪言，但是还是焦灼在一起不愿离开呀。 极乐世界信有点信心，但是它很遥远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呀？这就是信净土，但是他不发愿求生净土，本质上也还是不信。好，还有一种，他发愿求生净土，但是他没有念佛的行持，他不去念佛。不去念佛，本质上也就等于没有这个愿。这是谈信愿行三者的关系是紧密关联的，相得益彰的。这是从反面来说，你没有愿就等于没有信，你没有行就等于你没有这个愿。好，那行支持名号，虽然你也有一定的行持，但是你不猛，不猛密，不长久，两天打鱼三天晒网，这也等于就没有这个行。所以这个信愿行三者它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念佛人很多，为什么往生的人少？首先我们要考量信愿行我们是不是具足。你看一般念佛的人你叫他念念佛吧很难我很忙啊，我又生病了，我又干这个干那个，等我有闲暇的时候再说吧或者精进了一天再各他几天，觉得我已经今天念了三万声了一个礼拜以后再说了所以他不猛不相续，也就是说他的信愿给出动力不够。好，那就他念佛的行持之所以不猛力，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刚才就是动力机制不够，动力就是他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个心不肯切。你说天天求往生，真的就让他当下往生，他就会愿意去吗？他面对当下离开娑婆马上进入净土，他就能够由生欢喜义无反顾，能达到这个水平吗？面对死亡临命终时能够如如不动，一心等着往生，他是这种心态吗？我们不是看到很多念佛人一旦临命终时有病了，赶紧给他找医生，赶紧送医院，赶紧插管子，赶紧这个找点营养品，他都搞这些东西。你说他的愿又在哪里呢？所以念佛行持之所以不猛力，是由于他的愿不肯切。那这个愿之所以不肯切，是由于他信的不真，不真切，不真实。好，那你找他的正结，最后的正结是由于真信难，所以归到结果是生真信难啊。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净土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他升起真正的信心确实很难。你没有多生多劫的净土的善根，你没有甚深的般若的智慧，你哪能相信呢？ 为大家看《阿弥陀经》，为什么当机者是舍利佛呀？啊，涅德菩萨众为首的是文殊啊，他都在告诉我们，唯有智慧才能产生信心的。舍利弗是十大弟子智慧第一的弟子。文殊师利菩萨在大乘佛法当中表根本质啊，在华严经持信位理论，他是以文殊作为会主的。所以文殊在十信位当中，他的名字叫妙手啊。妙手表明这个信呢、信为一切万恨万德的头手啊，手就是头啊，啊，所以净土法门的信心，它是属于般若智慧的范围啊。你由般若智慧升起的信心，才叫正信呢、才叫真信呢、因为极乐世界的庄严、阿弥陀佛的愿力、六字名号，这不是一个世间法的范围啊，啊。它是一个处世间的境界啊，所以法性的缘起啊，如来藏的缘起啊，一真法界的境界啊，所以这个难性就难性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举行动念都是一个世间法的可思可议的范围，对这个不可思不可议，尤其是大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是很陌生的，是没有这些般若智慧去限量把捉的。所以这个信，你靠我们的当下的水平去达到这个信是很难的，所以也只能是仰信，对佛讲的我们不怀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相信他父母讲的话，按父母的话去做一样，你让小孩子就明白，他不明白啊，啊，所以谈这个信愿行，他都贯穿着智慧，啊，由这个般若智慧发的愿，他才叫宏愿。你愿离娑婆，你怎么愿离啊？你一定要有般若智慧，知道娑婆世界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苦空无常，你这时候你才能去愿离它呀。然后以你般若智慧相信一个实相的啊真空妙有，相信这个妙有也是需要智慧的啊。那有相信这个妙有，相信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的这种啊残缺痛苦，这时候他的愿才能出来呀、愿离娑婆心就极乐，而且是愿心心啊极深呢 啊。然后你以这样的般若智慧升起的念佛的行持，就是文殊菩萨一行三昧，一向三昧，以文殊的根本智修一行三昧，这样的行才叫妙行呢。所以从初发心修道到成佛的全过程，都是由般若智慧来贯穿的，这叫通因通果，成始成道啊，成始成终之道都是这个信，信就是般若智慧。你说升起这样的正信、真信就很难。好，那进一步来推，如果你的这个净土的信心真的是很真切的启发出来了，那它就是一个连带的。一个启动装置，你真信起来了，你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愿自然就恳切，这个愿自然的就沛然莫欲啊。你的愿很恳切的话，你念佛的行持就会猛烈，就会长久。好，那有这样的真切的信愿，加上你念佛行持的这个猛烈的力量，那它就会有一个相应的结果啊。这个相应结果就说了四个决定，决定得生净土，由你真信切愿行持猛烈， 你就能感通阿弥陀佛的愿海，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定会接引你，这就得生净土啊，决定得见弥陀。你有这个身心切愿念佛，你一定能见阿弥陀佛。你随着你功夫的浅深分两个阶段，你念佛行蒙能当生得念佛三昧，就当生见阿弥陀佛，现前见。如果你功夫还到达不了念佛三昧，也可以临命终时见，或者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见。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念佛的原则，讲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见佛和当来见佛。但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有真信切愿持名，一定能够见阿弥陀佛。这是第二个决定。第三个决定，决定正三不退，是由于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能得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这三不退就是阿毗跋致菩萨的德能，在通途教里阿毗跋致就叫法身大士，至少是破一分无名的菩萨才能成为阿毗跋致不退转。位不退就证到了圣贤圣位，不会堕到凡夫位啊。行不退就是啊，很久的大乘菩萨行，不会堕到声闻的智了行啊。念不退就是念念与一些种子相应啊，身口一三业随智慧行啊。那第四个决定就是一生补佛，你转身就成佛啊，就是一生补处菩萨。好，这样从四个决定来看，得出结论，只要能承办往生极乐净土，那无量劫以来的生死孽根啊，生死孽根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啊，还有根本无明啊，这是我们轮回生死的孽根，就从此永断。到了极乐世界，我们的孽失的心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铸造之下会成为大光明藏。虽然我们会有孽地，阿赖耶是有孽地的种子，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令这个种子起现行的环境，而是令这个孽地生死孽地的种子枯萎乃至于永断的这种啊正面的加持力。好，那极乐世界你一生可以不一生成佛，寿命无量啊，种种修道的环境增上，那么妙觉就是成佛成妙觉，从等觉到妙觉就能成就了。这个妙觉给他一个啊修饰，就是至极，至极就是无以复加的啊，无以伦比的，极为珍贵的啊，无上的这个佛果，就能够在那里圆满的成就。你看，这是佛啊，在经典当中给我们展示一个净土行人他最后的结果。用现在话来说，一个企业家要给他的员工要有希望，画一个饼啊。那这个饼不是纸上谈兵的饼了，它真正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敬业行人，我们看佛言主语，它跟我们是这么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可望不可及的，而就是超置在我们的身心。这就是现前一念，你真的有信心真信，你就自然而然的这些都能得到啊。这就是谈啊，这个一念，此一念真信所关系者，它就不是浅浅的事情了，那是非常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大事因缘啊。如果不是啊今生障道缘薄啊，就是捏得比较轻 福报比较大无量劫以来虽然轮回，但是还有善根，还有般若的那种智慧的照用，使自己造生死孽呢比较轻尤其是无量劫以来在这个佛菩萨那里久种善根，供养三宝续因呢深厚就是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世五佛种善根，乃是在无量诸佛所种善根，尤其跟阿弥陀佛深结法缘这样的叙事的敬业的因很深厚才能够得到这一念的真性。你这一念的真性起来，就是我们佛性的彰显。无量寿经告诉我们，一念的净性，自心回向都能往生。所以这一念的真性，它是旷大劫以来种种福德善根的一个高度的结晶所以这就用一个反面来说，不是由于藏道缘薄，生死业轻，久种善根，须是深厚者，何以能就是何以能得到这一念真性呢？那正面就说，一定是善根深厚树荫久种业障比较薄智慧比较深，才能够获得这一念净土的真性。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